是林达业，第四行，第四行最后的一句看戏。而我系以牲口一业，种种方便殷勤劝前转妙化人。从这一句看起，这个一章经文呢，是讲勤转法门。在上一次我们将这个大意给诸位介绍过了，那么今天这一句是讲勤法，我们应该怎样啊去勤，也就是请佛、请菩萨，或者是请这个出家、在家的这些大德，为我们讲经说法。经上告诉我们，以身于意业。这是讲三业恭敬，表诚心诚意的求法，种种方便殷勤劝请，那么就包括范围就很广了。譬如释迦牟尼佛当年呢，世先成道的时候，如果没有人请罚了，佛就入般涅盘了，成道之后啊就入灭了。我们凡夫不认识佛，不知道佛修行正果，在那个时候这是近居天人来为我们请法。近居天就是四禅里面的五不还天，这都是这个三国以上的修行人，他们知道看到释迦牟尼佛了，视线成佛，所以从近居天下来请佛说法。那么这讲种种方便，世尊展开教化的事业之后，我们又看到印度在当时许多的国王大臣不辞辛劳到世尊那里去，请他老人家到自己国家或者自己所居的城市里面来讲经。那么这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 像王舍臣、灵鹫山、奇树、鹫鸪都园，都是非常好的榜样。那么佛对于这些齐秦的人呢，是在讲也的确不辜负他们。这些地方我住的时间相当长，那么讲过许多重要的经典，那么以后佛法到中国来，佛法到中国来啊，是中国皇帝派特使到西域去迎请的啊。这是当朝当时啊，汉明帝他做了个梦啊，梦到佛，那时候中国人不知道是佛啊，他第二天给这些大臣们说，他做了个梦啊，梦到一个人呢，身上都是金色啊，全身都是金色，而且放光啊，有光明啊，从空中啊飞到这个宫廷里面啊，飞到宫殿里面，就问这些大臣呢，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预兆啊？那么大臣当中啊，就给他说明，说这是西方的圣人啊，佛陀啊。那么汉明帝听了很欢喜啊，就派了特使啊到印度去寻求啊，去理解。就是佛教到中国来，最初到中国来的就是摩腾、朱法兰两位尊者，这两个出家人。那么最早翻译的就是四十二章经，这个是摩腾、朱法兰翻译的。这些呢都是属于齐秦。在中国以后，国家知道佛法的功德利益，所以普遍建造寺院丛林，寺院丛林多半都是赤建的，我们看那个匾额啊，上面赤建，赤建就是皇帝下命令建造。而后呢，也有一些居士长者捐献出来的，这个也很多。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殷勤劝请的例子，这是提供道场啊，你请法师来讲经啊，如果住的时间长，必须要有适当的环境呢，使他能够安住下来。如果是短期的，也必须要有周详的筹划。是这个讲经教化能够加深它的影响力，能影响一化，这个都是无量的功德。 那么在今日之下，整个时代都在改变。如果我们还用过去这些方法呢，实在讲啊，已经不太适应啊，已经过时了。那么现在弘法利生的方法，最具效果的，我觉得是用电视，用无线电广播，可以把佛法随时随地送到每一个人的家庭，送到每一个人办事的处所，乃至于他在走路的时候啊，驾车也可以听收听这个讲经的广播。这个也是佛法转化轮的现代化。现在的工具非常的发达，我们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工具没有问题。问题呢，这弘法的人才，弘法的人才非常非常的缺乏，这是我们学佛人呢常常感觉到忧虑。老和尚非常沉痛的感叹佛法后继无人，这是真的。原因何在呢？现代物质的诱惑力量太大，年轻人经不起诱惑，不能甘心于淡泊。没有耐心，没有长远性，那么这是佛法了。我们常讲到化生慧命，这是真正值得有的。人才难得了，太难得了。那么佛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才有资格讲经说法，度化众生，是不是要很聪明的，很伶俐的呢？这个知识水准很高的呢？这些都不尽然。佛法不是世间法，演培法师在香港托人替他找一两个徒弟，大概到现在也没找到。他要什么标准呢？初中毕业就可以了，要找个 这个水准很低，老老实实的就可以了。那么有别的人问他，
这法师啊，
别人收徒弟都要收布施学士啊，你怎么收个初中毕业生呢？哎，他说你不相信，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水准。我当年师父看中我，就是看中我老实，学问呢不很高。这个话就说的很有道理。书念多了，知识水准高了，刚才讲了，不甘心于淡泊。长远心难发了。虽然如此，这么多年来他还是没找到徒弟。我去年到新加坡看他的时候，他这个庙里面还是没有人。所以真的后继无人呐。因缘培法师他的专长是唯识，可以是当代唯识学家，可惜没有人跟他学。新加坡也有一些年轻的出家人，二三十岁，他们不愿意跟老法师住在一起，自己另外找一个地方单独住，别立门户。所以我们看起来的确很遗憾。那么因此讲到勤转法轮呢，实在说的相当不容易。古德给我们说，离勤有随缘勤，有称心勤。随缘勤容易懂，称心勤啊，那就不容易。勤的人，习勤的人，不是个普通人。想当年印宗法师请六祖慧能大师，那就是称心勤啊。所以印宗实在是他的智慧德能绝不在六祖之下，他要不如六祖，换句话说他做不到。那么佛陀当年在世，印度这些国王大臣，我们在经论上也常常看到，都是故佛再来，地上菩萨再来。你像波斯匿王，我在经上说，四地菩萨事先做国王的时候，请释迦牟尼佛弘法利生，他来做护法，这些人提醒呢，这是称心勤。那么这个意思我们懂得就好了。总而言之， 这个勤转法轮呢，是无量无边的福报。修福里面最大的福，就是勤化思大德了，讲经说法。那么底下一段经文呢，是总结五经：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常劝勤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业，无有疲厌。啊，这是普贤菩萨所发的大愿，请佛请菩萨请一切善知识讲经，这个意念永远没有退转，永远不会间断。啊，念念当中请佛说法，啊，利益一切众生。再看底下第七大愿：佛子善男子，言请佛助世者。这个第七愿呢，就是请佛助世。那么这一愿是劝请当中的别一。一切众生得度，绝不是听一次经就开悟了，听一部经就开悟了，这个是太少太少了，不能说没有。在中国这个2000年的历史当中，也不过就是二三人而已啊。那真正是天才啊，绝对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呢，要想成就，得每一天学习。如果三天不看经呢，这个人呢，决定又堕落了。啊，又多了，可见的这个讯息太重要了。为这个缘故，那就得请佛住持，常住在此地，天天为我们说法，我们才能成就啊。所以这一愿呢，就是劝请的别意了。佛菩萨善知识，他住不住世啊，都在因缘上，在他自己来说呢，的确是无所谓的。我们在历史上见到不少的人，修行呢到相当功夫的时候，真的生死自在。到这个时候，住世不住世啊，那就看因缘。缘在哪里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人 真正发心想跟他学，他会得失。所谓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诚心诚意修学，他一定会帮助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他就觉得没有住世的必要，他就会走。所以请佛住世是要我们发至诚心，认真的修学，佛菩萨才会住世。我们在过去说这个话大概总有20多年了，将近30年的样子。这个27、28年前，省政府搬到中心新村不久，大概搬去1、2年的时候，中心新村呢那一边有一些学佛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团体，那么李请呢，李老师到那边给他们说法，一个礼拜一次。我那个时候是跟李老师，我们有20、30个人常随众，老师到哪里我们都跟到哪里。李老师有一次在讲经的时候，他向大家宣布，他说他生死自在，他随时可以往生。在这个世间呢，他多住几年也不碍事。我们几个同学听了啊，很感动。所以回来之后啊，我们就想请老师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不要走亡。他已经有这个能力了，生死自在嘛，有这个能力了。所以我们就有8个同学。我是其中一个，我们发起请李老师讲华严经，这华严经没有讲完，总不好意思走了。那么他原定呢，这个华严经啊，是讲在4年呢讲完，结果开讲以后啊，进度相当的缓慢，因为他是一个礼拜讲一次，还有台语翻译，实际上一个星期只讲1小时。那华严经那么大啊，一年呢，他过农历年还要放假，大概要放1个月假，所以一年呢，他讲经的时间呢，大概总是43周到45周，换一句话说，是43个小时到45个小时，这是每年呢他讲经这段这么多时间。那么这个经开讲之后，讲了前些年嘛，在往生的前2年，还要前一点，他曾经 给同学们宣布过，他呢打算把华严经讲圆满，然后再讲一部弥陀经，他就往上走。台中的同修啊，就到此地来，把这个消息告诉我，问问我呢，老师住世大概还要住多少年？那么我把他那个进度啊，这个经文看了一看，我说早啊，我说这部经要真的讲圆满，我估计他至少要活130岁，经才能讲得完。哎，同学们大家都很放心。可是过了2年了，他老人家又宣布，重新宣布，他说经讲不完我也走了，而且说的话那个意思，这个世间乱，世间乱，唯一的一条生路啊，念佛求生净土。世间这一乱，佛法里的常说邪见愁林，不转法轮，佛菩萨不来。我们看看今天台湾是不是邪见愁林呢？是啊，到处讲经说法的很多，知见的不正，你说正法人家来回谤你，人家来批评，来讽刺，你讲的是邪法，大家来拥护来捧场，邪正不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佛菩萨都走了，取而代之者是妖魔鬼怪，这个事情麻烦。所以他老人家说，他说他讲经啊，只讲2年了，2年以后就不讲。我们台中同修把这个话传给我，问我老师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说老师注释就是讲经，他要不讲经了，他就往生了。这个意思就是说，2年以后他就往生了。那么果然没错。他在说这个话之后啊，2年他往生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信佛住世是要有条件的。不是我们心里想请他住世就可以做得到的，不是。这个条件呢，是要认真的来修习。正如同观经上所说的，孝亲尊师，像《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依教奉行”，老师的教诫，我们都能够把它做到，这个时候，他应当要落实。不过，老师辛辛苦苦来教学。学生阳奉阴违，这个老师住的这个时间没有意义，所以 所以一定呢要认真的去修行啊，真正的利益一切众生。下面一段呢，这是讲离情的境界。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尘俗，诸佛如来。将于视线般涅盘者，这一段呢是请佛注释。佛要视线灭度了，要有人提起。释迦牟尼佛在当年出现在世间的时候，按理说他应该住世一百年，他老人家80岁就圆寂了。什么原因呢？80岁那个时候啊，魔王波旬来要求释迦牟尼佛，说你老人家弘法利生啊，已经49年了，已经度了不少人了，够了，你说你可以走了。佛就答应他，这佛不妄语，答应他，满他的愿，80岁入灭。而佛的这些弟子当中，可以说在当时啊都迷惑颠倒，糊里糊涂，不知道请佛住持啊。到后来啊再要求佛住持，佛就说了，我已经答应魔王波旬，我不能被他实现。这个是这些弟子们呢太大意想这个地方去，我们要知道啊，在什么时候啊，什么样的时界因缘之下，我们晓得其情。记住菩萨声闻缘觉，又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之时，我喜劝请莫入涅槃。前面一节是讲请佛住持，现在佛不在世间，我们请不到。菩萨也不容易遇到。声闻缘觉乃至于有学无学，我们都遇不到啊。这个晓得这个世间人佛不，无学在小乘呢是阿罗汉辟支佛，在大乘呢化云地的菩萨，十地菩萨叫无学。有学在小乘法里面，从初国到三国，初二三国都叫有学。那么菩萨呢，可以说我们以原教来讲，从初性位到第9地都叫做有学这样的人，我们在今天 也不容易见到。虽然呢，确确实实有一些佛菩萨应化在我们世间，他身份没有显露出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认识，我们还是把他当作一个凡夫来看待。我们讲最近我们晓得印光大师，大势至菩萨再来，如果身份要没有暴露，谁知道他是大势至菩萨？那么这个事情到印光大师圆寂之后才传开，大家才晓得。所以的确这个众生在大劫难大苦难当中，佛菩萨绝对不会说是见死不救啊，没这个道理的啊，大慈大悲，但是他绝不是用佛菩萨的身份出现，他用我们普通人的身份，或先出家或者先在家，在家里面也有许多佛菩萨，我们不能够轻视。这些我们佛菩萨在一生当中遇不到，底下有一句，乃至一切诸善知识，我昔劝请莫入涅槃。这一句范围就很广大了，善知识这里面包括了在家出家男女老少，就像本经前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五十三位善知识只有五位现在是出家相，其余通通是在家乡这个在家当中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都有那么我们怎么晓得他是善知识呢？他要不露他的身份，我们怎么知道？不知道。但是我们在大乘经典里面如果常常读诵，常常去研究，我们的眼光智慧一定会不同，能看得出来。第一，善知识啊，决定没有贪嗔痴慢。那如果他还有贪嗔痴慢，他如果他说是善知识，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善知识的心地一定是平等清净慈悲，我们从这些方面呢 就观察了。善知识的言语决定是简单肯定而有力量，善知识的教诲一定是善巧方便，善知识待人决定是真诚，没有虚伪，所以从这些地方去观察的，妖魔鬼怪啊，冒充善知识的人很多，我们要能够辨别。善知识教导我们，决定遵守佛的佛教化众生的原理原则，这一点相当重要特别是佛的四义法。